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三章。在香港的警队里面呢，有一组人呢叫做香港警队护送组，那他们的这个责任呢，除了是在警务处呢是第一前面前线接待的这个角色以外呢，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呢，就是要负责为那些重要的人物，比如讲国家的元首啊，或者是外国来访的这些政治人物做开路的工作，而且是负责在这一个策划整个路途，还有就是负责路途中的保安，以确保那一些被保护的人呢，被保护的对象呢，能够准时并且顺利的抵达目的地。所以这些重要人物来到之前呢，他们必须做好很多安全的措施，还有很多的这个防范的这一个保护。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们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的第三章呢，也记载了这个长大后的施洗约翰，我们知道说施洗约翰就是这一个身兼非常重要任务的是为着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成为那一个开路先锋，也就是预备好做好的一个准备的这个道路，让就好像现在的这一个香港的这个警队护送组一样，他就是为了要这一个为了耶稣的第一次到来做这个开路的工作。那我们知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要把救恩赐给世人，叫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们知道主有一天呢他还要再来，那再来呢的时候呢就是为了审判世界，审判世人，没有信主的人到时候呢都要灭亡。所以施洗约翰在当时所扮演的角色呢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救恩的话，没有人没有接受救恩的话，将来所要面对的就不是主的到来，而是主的再来，就是要经历就是要被审判。所以我们很感恩的就是今天我们都已经信了主，耶稣也已经成就了他普世的这个救赎计划，他有一天会再来。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一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在来运用呢？我们又要怎样的做我们生命中的反省呢？所以我就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呢定为如何为主再来做好准备。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到第六节里面呢，我们看到回应神的呼召。第一到第二节这样子说，其实是记载了那一个当时的那个败坏的时代的这个背景。这边第一到第二节说到该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王，他兄弟腓力做以斯利亚的和特拉可尼的地方的分封王，然后这一个吕撒瑟做亚比利尼分封王，亚拿该亚法呢就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呢，其实是提到施洗约翰还有耶稣基督的降生，还有就是耶稣的长大的这一个过程，并且他十二岁的时候呢在耶路撒冷守节，在圣殿里面发生的事情。那今天忽然间呢就第三章就直接进到十八年后的时代的背景。我们知道说该撒提比留呢就是昨天我们第二章里面提到的这一个凯撒奥古斯都的养子，是当时的罗马王帝。他的生活呢是非常淫乱的，而且是当时的世界霸主。因为一度呢他就躲在这个岛上呢享受这个醉生梦死的日子，所以呢在当时呢别人就以为他死了，所以就有另外的一个新王来代替他。但是之后呢他又出现了，他再出来的时候就把这个新王给杀死杀死了，但最后呢自己也是被人所杀，所以这一个就是凯撒提比留的这一个他的生命。那比拉多在当时呢 就是这一个后来定罪耶稣，并且把耶稣就是钉十字架的这一个巡抚哦。那时呢，在当时的情况呢，有两个大祭司哦，就是亚拿。亚拿是犹太人推选出来的大祭司，但是因为罗马政府不满意，所以呢，就又另外派了这个该亚法来做大祭司。所以当时的整个世代就有两个大祭司的出现哦。那我们看到路加医生呢，他交代了这一个背景，不但精确的定位了施洗约翰开始传道的年份，也记录了罗马帝国从上到下的这个政治版图。当时的整个政治呢，是宗教在这个政治以下的，就是政治是那个权势哦，一个也是一个处在一个非常混乱、淫乱和信仰腐败的一个时代哦。但是很感恩的，就是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刻，沉默了400年的神终于开口说话了。神的话临到在旷野的这一个施洗约翰。这一个也是施洗约翰呢回应神呼召的时刻，也是他的服事生涯的开始哦。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在当时黑暗的时代里面呢，他勇敢的起来回应神，成为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哦。所以呢，第三到第六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这里说到施洗约翰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里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的山洼要填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都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也要就是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哦。早在以赛亚的时代呢，神就已经启示了有一天弥赛亚要到来，要来拯救他的百姓。当他来之前呢，这边的经文也是从以赛亚书的40章35节里面提到哦，当弥赛亚要来之前呢，就会有一个人会在旷野里面喊哦，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哦，世人的一切败坏还有悖逆唯有在救恩里面呢才能够找到出路。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这一章经文呢，其实路加为什么要引用这个经文呢？他的目的就是要让当时非常熟悉旧约律法还有旧约圣经的这一些犹太人呢明白，他之后所要介绍的耶稣就是预言中的弥赛亚哦。而且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回应神的呼召，是为了成为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到了约旦河一带呢，他传讲这一个悔改的洗礼，其实目的也就是为了预备人的心回转归向神，使人的罪得赦免。那凡有血气的都要见到神的救恩哦，就是不管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哦，都要遇见神的救恩。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为人类来成就这一个救赎的恩典，但是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是为了审判世界哦。在这样的一个黑暗悲谬的时代，我们也是神所拣选的人，我们是为了耶稣基督再来预备主的道路哦。所以呢，在耶稣还没有再来之前呢，我们要怎样来回应神？我们要为主来做好生命里面我们自己的这一个生命的准备，我们更是要为许多我们身边的人呢来做好准备哦。然后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继续看第七到第21节里面所讲的生命的预备。第七节里面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对当时出来的要受洗的人众人就说，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当时的犹太人呢在他们中间有这样子的一个传说，他们是 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呢，他们传说说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呢坐在地狱的门口、哦、不许任何他的任何一个子孙呢掉到地狱里面去。因此我们看到这些当时的犹太人呢就会认为说自己是不会受到审判的，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祖宗，亚伯拉罕的这个子孙哦。所以你们看到约翰在这里就指出他们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尤其是对着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啊、撒杜盖人，约翰骂他们是毒蛇的种类，因为他们喜欢假冒为善，而且他们注重外表，注重形式这一些，所以呢，他们来受洗呢，其实并非真的就是要真心悔改。所以约翰警告，要逃避神将来的这一个审判呢，除了受洗以外，更重要的就是生命的预备哦。生命要结出好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才能够逃避这一个地狱的刑罚。所以呢，不然呢，如果人不注重这个生命的改变呢，其实最终呢必要被这个地狱之火来审判哦。我们看到人若真心的悔改，必然会在他的现实的生活里面呢，还有他的行为上面，我们能够看到改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已经得着救恩了，我们已经被拯救了，但是我们要活出以真理对齐的这个整合的生命，并且呢，我们的生命呢，在这一个生命树下呢，我们要结出累累的果子、哦、以悔改的心相称。我们看到第十节里面，当约翰说了这一番话以后呢，就有许多人来到约翰的面前、哦、来问他应当要怎么做。然后我们从下面的这一段一大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有几样事情是要针对生命来说的，也是我们今天能够去怎么样的回应神哦。第一呢，我们看到十一节里面呢就说到生命呢要有怜悯，还有要有施予的这一个素质。第十一节里面说到，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也当这样行哦。当人来问约翰应当要怎么做的时候呢，约翰就告诉他们，就是要把有多的衣服呢要给人，有多的食物呢也当这样的行哦。那施比受更加为有福，怜悯和施予呢是基督徒生活中活出这个悔改生命最好的证明哦。因为主的怜悯还有主的这个施予呢，主的恩典呢领到我们白白的领受了这一个救赎的恩典，我们白白领受主的祝福。因此呢，当我们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要伸出这一个援手，我们要有这一份施予人的这一个生命哈。我们知道说，在最近的这个以巴冲突里面，以巴的战争里面呢，我们除了可以祷告以外，教会也有呼吁弟兄姐妹们为着这一个以色列的需要来捐款哦。那教会其实在之前也已经特别的，就是从以色列的爱以色列的基金里面拨款去祝福那一些战争里面有需要的家庭啊，还有丧事家人的这些孩子的需要等等等、哦、还有军人的需要冷衣啊这些。所以呢，我们看到不止我们能够用祷告来支持以色列，其实我们也要成为那一个祝福的管道。 GK 是一个非常蒙神祝福的教会，也是一个非常有怜悯和慈爱而乐于施予对这些软弱的群众给予这一个祝福的这教会哈。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爱以色列基金，我们有国度的基金，我们也有关怀的基金等等等哦，都是为了这些有需要的人呢，能够有这个基金能够去祝福他们。所以我们也因着这一些基金呢，就是也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让弟兄姐妹们呢，能够在这一方面能够参与成为神国的祝福管道哦。所以也鼓励弟兄姐妹们能够在这一些祝福上面呢来奉献哦。那除此以外，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施洗约翰说到的，就是人的生命呢也需要知足还有诚实哦。十二节里面又有税吏来 要受洗，然后就问施洗约翰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哦。我们看到接下来的两组人来问施洗约翰要怎么做。首先第一组人呢，就是税吏哦。税吏是当时替罗马帝国政府征收这一个税的犹太人。很多税吏呢，在当时其实都有一个贪婪的问题，他们欺压同胞，他们讹诈同胞的这一个钱哦，用超数额的去征收这一些税务哦，然后中饱私囊。然后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丁兵呢，丁兵其实是当时罗马政府在当地雇用的这个护卫兵。这些丁兵呢，常常就是仗势欺人，然后蛮横霸道的在对待一般的平民，特别是夺取他们的钱财，占为己有。所以我们看到这两组人呢，都有一个贪婪哦，还有一个不知足的心，不诚实。因此呢，约翰就对这两组人说，他们要悔改的话，他们悔改，若悔改的话，他们的生命呢，就要有正直和诚实，而且知足不讹诈人，这才是真正能够显明他们真实悔改的生命表现哦。好，那此外呢，我们看到另外呢，我们看到接下来的经文呢，我们就看到生命要高举基督哦。我们看到约翰是那一个高举基督的人。十五节里面呢，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呢，人都心里猜疑哦，或者约翰就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哦。我们看到这里，施洗约翰呢，他其实很清楚是被呼召成为基督的开路先锋。所以呢，当群众在猜测他到底是不是弥赛亚的时候呢，他及时就澄清了这一个误解哦，并且呢高举耶稣基督。他说那个以后要来的，就是在他之后来的，能力是比他更大的，而且他是那一个替耶稣基督解鞋带也不配的，所以他不是弥赛亚，而是耶稣基督才是那一个弥赛亚哦。那很常我们看到无论是在牧养上也好，甚至是有时候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去跟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分享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挡住别人仰望基督的这个视线哦，尤其是在牧养上面。所以呢，我们要谨慎守住自己本位应当要有的这一个责任以外呢，我们更是就是不要去享受别人给我们的这一个抬举啊，或者是依赖被依赖的那种感觉哦。我们要学会懂得怎样的带领我们所牧养的人去到耶稣的面前，让他们跟耶稣有直接的这一个连接，让他们能够跟主建立真正的关系，而不是靠着我们去认识耶稣哦。就好像刚才国金传道所说的，就算是很长第二代的基督徒呢，也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怎样去跟耶稣基督自己建立关系，而不是让他们就是只是为了我们而来认识主，为了我们才来教会敬拜哦。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挡住别人仰望耶稣基督的视线哦，而是要让他们真正的来认识这一位他们生命的主。阿们。那除此以外，我们来看第四个重点哦，就是生命呢，我们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的来传福音哦。我们知道说这里呢提到的是第17-18节里面呢提到的，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要施行审判，那麦子要收在仓里，没有用的这个糠呢要被火灭尽哦。世界的局势呢，让我们知道其实耶稣要来的时间已经非常的靠近了，日子已经不远了，所以我们要趁着恩典之门还在开放的时候呢，我们要 来积极的为主来传福音哦。我们要竭尽所能的去跟人家分享，除此以外，我们的生命也要成为主美好的见证，让许多的人能够进到这一个救恩之门，而是也能够就是避免将来耶稣再来时候的那一个审判哦。5784年呢，是我们知道说神要给我们的这一个敞开很多的门哦。但是不管敞开的是什么门都好，我们知道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要让凡有血气的人呢能够得着救恩。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这个12月24号呢，我们有平安夜的这一个外展，我们要去社区里面去传福音，去报佳音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们都预留这个时间哦，就是5点到9点的时间，我们要去到人群当中去把救恩，去把福音传给他们哦。除此以外，我觉得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外展在2024年哦，已经有很多的计划了。我们知道说神为我们敞开很多这一个传福音的门，还有出去接触人群的门哦。所以我也盼望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呢，当这一个我们2024年到来的时候呢，我们也预备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要在神还没有再来，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之前呢，我们要竭尽所能的去传福音。把我们所爱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把我们身边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人，不管是你的同事也好，你的亲戚，甚至是你的这一个邻居等等哈，都带到神的面前，让许多人能够抓紧这个机会来认罪悔改，并且认识耶稣基督。好，那此外，我们再看19到20节里面呢，就说到维护真理哦。19节这边说到，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呢，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到约翰的责备，又另外添加一件，就把约翰收在监里哦。我们知道说，施洗约翰他因为责备希律王娶了他同父异母兄弟的妻子希罗底哦，所以呢责备他，所以。但是呢，这一个责备呢，却导致希罗底怀恨在心哦。然后过后呢，因为希律王的女儿生日的时候，父亲就答应说要给他一份礼物哦。最后呢，希罗底就用女儿的这一个借着这一个机会呢，就要王呢就是把施洗约翰的头给了他哦。所以我们知道说，施洗约翰最后是为了维护真理，而且不妥协于对当时的这个道德沦亡呢，最后是为主来殉道的。在现今的这一个世代里面，我们看到有许多这个歪曲真理，还有这一些不对的教导，甚至很多的这些 LGBTQ 啊，还有许多错误的价值观，甚至是一些跟随潮流而抵挡神的真理的这一些学说哈，我们知道说这一些都在幕后的时候，很多都是会出现的。那当这一些错误的价值观、这一些歪曲真理的学说还有教导出现的时候，那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真的要站稳我们的脚跟，我们不要掉入妥协而牺牲了真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昨天我们去到这一个年轻人的这个 Youth Pastor Meeting 哦，就是爱新加坡主办的。我们就讲员就分享到，其实现代的年轻人真的是对这个道德的标准呢非常的松懈，而且他们对信仰也非常的冷淡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守住我们的信仰，并且呢，我们要维护真理。我们不只是自己要维护真理，我们更是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因为怕群众压力，或者为了要迎合大家这个潮流的趋势，所以我们就掉入了仇敌的陷阱，以至于使我们离开神给我们的命定，离开神给我们的祝福哦。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真理是要被守护的，我们要勇敢的在错误的教导，在被谬的这一个时代，我们要为真理而战哦。好， 我们接着我们再看一个预备的生命呢，一个要等候主再来的生命呢，我们要常常渴慕被圣灵充满哦。21-22节里面说到，百姓都受了洗哦，然后耶稣也来受洗。那正祷告的时候呢，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形状仿佛鸽子，然后又有声音从天上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受洗的时刻哦，也是三位一体真神显现的一个时刻哦。耶稣没有罪，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来受洗哦，接受洗礼，但是他却谦卑的坚持他要尽诸般的义，成为每一个基督徒的榜样。当他受洗过后呢，我们就看到天就为他来打开，而且圣灵就降临在他的身上，接着就听到圣父天父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哦。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孩子，所以呢，我们也一样要竭力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也要成为像耶稣基督那样成为众人的榜样哦。所以我们要渴慕天天被圣灵充满，因为生命要经历改变，我们真的很需要圣灵的帮助。在16节里面呢，我们也看到约翰说，耶稣来的时候他要用圣灵跟火为我们施洗哦。约翰呼吁人的悔改是用水为人来施洗哦，是一个悔改的记号，但是改变生命的能力呢，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因此呢，我们需要从耶稣而来的这一个圣灵以火的施洗呢，来炼净我们的生命，让圣灵还有圣火来炼净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拥有谦卑还有受教的生命，并且呢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以至于当我们愿意谦卑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他没有罪，当他愿意谦卑去尽诸般的义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天门为他打开哦。同样的，我们的生命如果能够谦卑的话，能够为主来活的话，我们要相信说天门要不断的为我们打开哦，然后我们不但能够过得胜的生命，我们的服事将会是充满果效，而且充满能力来荣耀神的。我们感谢神，其实我们在当中有很多这些从传统教会来的弟兄姐妹哦，我们都看到哦，他们当被圣灵更新的时候，其实他们的生命就真的经历了这一个圣灵以火的施洗，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圣灵充满的生命呢，我们就看到他们生命活出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渴慕天天被圣灵充满，我们要渴慕天天被圣灵来引导，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成为蒙神悦纳的儿女哦。好，那最后我们来看23-38节里面呢，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再一次就是施洗约翰在这里呢就说了记载了耶稣的这一个家谱哦，就是其实最终的目的呢是要带出耶稣就是人子哦，耶稣就是弥赛亚哦。那我们知道四本福音书里面呢都有他要带出的这一个特征，尤其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载耶稣的这一个事迹，并且带出耶稣不同的身份。马太福音是要带出耶稣就是那一个君王哦，那马可福音就是仆人的这一个服事，还有约翰福音呢，我们知道是带出耶稣是神子，而路加福音呢，我们看到路加经常用称耶稣为人子哦，目的就是要强调他的人性，他跟人是一样的，而且耶稣不但是人子，他更是神。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也是一个神，也是一位神。23到38节耶稣的家谱呢也真正证明了这一点哦。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呢其实也有记载耶稣的家谱，但是他强调的就是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犹太人的王。那也就如昨天牧师也有分享到哦，昨天的经文其实路加强调的要带出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让犹太人明白说耶稣就是那个旧约所提到的弥赛亚。今天路加的记载呢就是要凸显耶稣人子的身份，并且追溯耶稣的这一个 家谱呢一直追溯到他是亚当的后裔，亚当是神的儿子。那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我们也是亚当的后裔哦，所以呢我们也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子。施洗约翰他是神的儿子，他与耶稣基督有美好的配搭。同样的，今天我们因着耶稣，我们也是成为神的儿女。耶稣以人子的这一个身份呢，带领我们走过他所走过的道路，其实也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像施洗约翰一样来和他配搭，同工同行，好叫神的这一个计划呢，神的美好救赎计划呢，能够不断的在透过我们跟耶稣的配搭，透过我们跟耶稣的这一个同工同行，能够彰显出来哦。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耶稣应许我们，我们要跟他一样做他所能做的，我们也能做，并且要做的更大的事情哦。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有这一个为主再来做好准备的心智哦。好，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我们预备好了吗？那最近呢，当我跟一些肢体就是鼓励一些肢体哦，他们要起来侍奉啊，要起来服侍神哦。当听到他们的回应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面呢是有一点点的难过了。有几个呢，就是觉得说他们要以赚钱为首，他们现在的生活需要很多的这一个就是生活费啊等等。我就觉得说我们在六一一教会里面成长的，我们都明白到先神后人在大地的这一个核心价值，并且它所带来的祝福。而且我们也知道生命的存留呢，其实我们的生命呢要有很多的这一个，就是能够经历很多神的奇妙作为呢，我们一定要把神摆在首位哦。我们也听过很多的见证，人把先神后人在大地的这一个核心价值活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真的是经历神的奇妙供应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定睛在我们所眼睛所能够见的这一些物质上面，而是要更就是要定睛在永恒里面哦。我们知道主会再来，在末后的这一个神所要成就的事上呢，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有份参与在当中吗？如果今天耶稣来了，今天晚上就来了，我们是否能够已经预备好了，而且能够坦然无惧的来见主的面呢？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主的再来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看到 GK 其实我们接下来不断的积极的就是要预备好我们年轻的一代 YAY 来承接哦。所以呢，我们也要问自己，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一个为 Y 来就是来兴起 YAY 的这一份神给教会的这一个看见里面呢，我们是否会参与在当中呢？我们能够一起来扶持我们的下一代，兴起我们的下一代吗？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去思考，为主的再来，我们做好准备了吗？我们以怎样的一个心态来对待主的再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然后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早安。那我们再继续回应一下这一章路加福音第三章我想在这一章里面显然施洗约翰带出了一个当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行动我想今天早上我就跟慧晶传道特别提醒他，因为我到临睡前才有机会看了一下他今天所预备要分享的，就他把焦点放在关于等候或者迎接预备迎接主的再来当然从这张经文的角度是预备主的到来是因为他是都还没有第一次到来，然后是施洗约翰的预备好让耶稣的到来就带来这个救恩的计划。但是如果时间来到今天，我们现在的处境是耶稣已经来过了，而且是即将要 第二次再来、啊、所以从经文的角度所说的是主的第一次的到来，但是从信息的角度，我们今天读的角度要有一个反省的，是要准备迎接主的第二次的到来。那当这样子的时候，特别是刚才在经文中已经说过，但是我想在这个点上我们可以再继续来思考一下，就是从施洗约翰一出来的时候特别强调一个东西，就是你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个第八节所说的。所以这个不只是对当时的犹太人，对当时的这些宗教人士的一个重要的提醒，对我们今天这些所谓的信主的人，所谓做基督徒，所谓有信仰的人，我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特别是提到是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我想这句话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这句话似乎在对我们的每一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我们的为人，你做丈夫做妻子，你做上司做下属，你无论是做作为人的邻舍，作为人的朋友，作为人的家人也好，你会发现到原来今天我们的生命里头要有一个所谓的见证，或者是生命的果子。那生命的果子，如果我们的身份都被冠上一个叫做基督徒，我们是属主的，我们是信主的，我们是因主而活，也是要为主而活的，然后我们的生命的果子显然就很重要。当出现不对的时候，有碰撞，有摩擦，有冲突，有任何所谓的不整全不完全的时候，其实你发现一个很重要的是悔改，是回转。所以我们今天常讲回家，我们常讲归正，我们说生命树，其实所说的就是回到一个和真理相称的一个生命。所以当中提出了三种人，在第十一十二节到十四节的这几节经文当中提出三种人嘛。那这三种人当然对当时的当代的一个背景来说，就提出了好像是一般人，十一节所说的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没有的，有食物的就分给那个有缺欠的。那这句话当然如果你用在今天的实际的状况里头，就好像有点不容易啊。今天有谁的 是家里有两件，你有两件衣服的，二十件两百件都有可能。所以今天我们很少人说我们只有两件，但是如果从当代的背景来说，好像是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衣服，哇，你竟然有两套， OK， 你有两套你要可以分给那些没有的，就连一套都没有的。那这个当然有他的当时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种环境背景，所说的当然不是指就可能一套主要的那个衣服能够让你取暖，能够让你挡风遮雨的一个好像说比较难得的，哇，你有，可是你不只有一件，你有两件，那你应该可以分给那些没有的。 OK， 这是一类的人。那这一类的人，如果我们从回到今天的处境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应该是你是富裕的人，你是有的人，你比别人更有，我有多余的，我有余的，所以有余的要分给那缺欠的。所以这个我想这个原则来看的时候，可以应该说到今天我们生命当中我比别人更有的时候，我们要顾念那个 缺乏没有的。 OK， 这是一种生命的态度，神给你多，但是给你多的时候，我不只是说哇我多我就占为己有，我独享其乐，而是我要顾念到没有的，这是一种的生命的果子，生命的心态。那第二种，我们看到这里说到是一种有权位的人，因为说到税吏嘛。那刚才说到税吏的时候，如果我们了解当时税吏的背景，就是税吏是一个官职，这个官职是坐在海关那里来决定收钱的。你一个人过来，你带了这个东西，我看一下这个 OK 500块 OK， 我要抽税我讲这个数字可能太大 OK， 这个抽税10块钱
OK， 好，那你就要给十块钱。那这个抽税三十块，你就要给三十块。那他有这个官位，他有这个权柄，好，他有这个权位可以来做这个决定。那因为当时的背景真的是这样子的，你怎么样能够当上这个税吏这个官呢？是要用很多方法，你投标，你投票，你投标，你取得这个位，所以你付了代价取得这个位的时候，那你就变成那个有权力、有地位啊，有那个权位的那个人，那个人可以决定要收多少钱。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很痛恨税吏，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官位，所以他可以做这件事，你拿他没辙，你只好服从他。但是当你有信仰，你有真理，你就要明白到，当就是这里所说的，他说到一个公平的法则，除了定立的数目不要多取，意思说你有这个权利，你有这个权位了，地位，可是你要从公平作为一个出发，就不是说我有多的我要给人哦，只是要求你公平。然后第三种人说到当兵，我们今天的话叫做当差的，就是如果我们回想比较早一代啊，如果你是穿上警察制服，哇，走在街上作威作福，看到水果拿来吃，看到这个我拿一点，这个是我们古时代的那种，不要说古时代，就是我们早期，也许是那种警察穿短裤的那个年代的时候啊的这种的情景，所以好像你是当差的，你是一个有权力。刚才我们说前面那种是有权柄啊，有权位，但是这种是有权力，因为他武装起来，他拿着枪，他有权力。有权力的人好像就作威作福，其实不是的。如果你有权力的人，所以这里要求是什么？不要以强暴待人，不要讹诈人。所以你会发现，原来神对每一个不同地位的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可以有这样子，因为大多数的当兵的都是这样子，当差的都是这样子。No， 你不要这样子。那你就显出与众不同。那所有做税吏的都是按着他要的，哇，就讹诈你，就抢夺你，但是你不要这样子。你会发现好像对一个是黑社会背景的，哇，以前都是作威作福，现在你信了主了， OK， 你不要再作威作福，其实你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你会发现到，哦，原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过去所说，从很黑到白，白了还要再发亮，发亮了还要哇，能够成为一个很有见证去有恩待人的。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生命的成长的阶层，我们到什么程度，神对我们就有怎样的一个要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个重点就是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